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文牧师会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要付出，要给予别人。
神是怜悯的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向神奉献，不是贿赂神，也不是偿还给他。我们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向神献上自己。神看我们所奉献的是圣洁和令人愉悦的礼物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而是希望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以他儿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。
欢迎收听蔡伯文牧师的无尽恩典。有时候提到要给予别人，我们会感到不舒服，原因是我们不明白圣经里关于给予以及赠予的原则。蔡牧师，我很喜欢您曾经提到福音中捐赠的原则，就像我们生孩子，如果要等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才生孩子，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等到那一天。
你说的很对，我们付出并不是由于我们很有钱，而是由于我们的承诺。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，耶稣留意到一个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。那个寡妇能力有限，但是她以慷慨和喜乐的心奉献。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看看慷慨的恩赐如何在各方面产生欢乐。神赐的福音是超自然的，他有能力改变生命，影响我们家里的人，影响我们接触的人，从近处到远处。
谢谢牧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来聆听蔡牧师启发人心的分享。这个主题是学习慷慨的喜乐。
究竟是什么让慷慨受到伤害呢？监狱里面的保罗在第十八节开始说，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。腓立比教会派出他们的使者以巴弗提供应保罗一切的需要，因为即使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他还必须支付自己的租金呢，他也要买自己的食物。腓立比教会是十年前保罗设立的教会，直到了十年后，就算保罗在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们仍然照顾他各方面的需要。因此保罗向神发出赞美感谢，他说，感谢神，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了。换句话说，别人供应他的需要不仅仅是义务，他们不是简单的拿出计算机问，哦，那好啊，我们最少该付多少呢？不是这样斤斤计较的，他们的付出是发自内心。正如保罗在第十八节说的，你们的付出是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他们向神献上的是神所喜悦的祭物。保罗已经说过，这不是我需要你的礼物，因为神会满足我的需要。不过如果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慷慨付出，就是极美的香气，就是神所喜悦的祭物。他们经历神伟大的恩典，希望把恩典带给别人，这是对神散发的香气。而且保罗更形容他们的慷慨，他们的牺牲是神所收纳所喜爱的。 当时保罗身在罗马，但是好几年前他已经写信给罗马的教会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他特别提到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保罗以同样的语言表达，无论我们对神奉献什么，其实是反映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，我们的心态，而不是付钱去买这个恩典。那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所以我们的位置，就是我们的地位跟身份，是神的儿女。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是由于神的慈悲怜悯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向神奉献，不是要贿赂神，也不是偿还给他什么，我们欢喜快乐地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向神献上自己。神看我们所奉献的是圣洁和令人愉悦的礼物，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而是希望讨神的喜悦。他以他儿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我们希望把救恩的信息传扬。好，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慷慨奉献，使我们的付出因为会带给我们一点点的损失，使得这一切变得有价值呢？第一，不要忘了福音中捐赠的原则。就好像我们生孩子，如果你想等到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生孩子，那恐怕你永远都等不到那一天。是的，现实有压力，社会跟家庭都有压力，但我们的付出不是由于我们的慷慨，而是我们的承诺。我们想想保罗，他效法谁，以谁为榜样呢？他是以耶稣为榜样。记得耶稣称赞的那个寡妇吗？他并不是把大量的银钱扔进奉献箱，然后摇一摇说，哎，各位看啊，我对神是多么的慷慨大方啊。不，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寡妇。耶稣称赞他虽然贫穷，但是把所有的小钱都奉献了。寡妇的奉献使我们想起贫困的马其顿教会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称赞他们的奉献是超过他们的能力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付出不是由于我们的慷慨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承诺。较早我曾经看过大西洋杂志的一篇研究，研究的内容是关于经济的衰退对慈善捐赠的影响。结果出人意外，从2006到2013年，最贫穷的美国人口，也就是每年收入低于$25,000的贫穷人，在这段期间，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反而增加了 17%。而那些比较有钱的美国人，富有的，就是每年收入超过$200,000的，在这段期间，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却反而减少了 5%。所以慷慨并不在于你的能力，而在于你的承诺。不是我能够做什么，而是我愿意做什么。是吗？我真希望能够像那些贫穷的人一样，有一颗乐意奉献的心，因为我希望拥有喜乐。我衷心希望自己慷慨为别人付出。我们可以为基督和他的旨意如何的付出呢？这是一个挑战。我最近正在看一篇文章，是金融作家毕希伟他写的。他记载一对患了唐氏综合症的夫妇，就是有点智障了。他们没有孩子，他们没有永久性的居所，他们也没有车子。记者采访他们，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呢？开心吗？他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终于妻子说话了，她说，我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有了。这个记者看看他们住的简陋的居所，哇，看了一下真的不敢相信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物质享受啊。可是那个妻子仍然说，我总是得到我想要的，因为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奉献是有压力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。但多看看神对我们的仁慈吧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他丰富的供应一切， 因此我们希望尽自己的能力为他而付出。付出给予当然对个人是有损失，不过它不是坏事，而是好事。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慷慨地赠予给别人。记得耶稣谈到了金钱的教导吗？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耶稣在圣经里面谈到了金钱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。他往往指责那些赠予给别人的人，他们有些什么不好的动机，他们当中有人是为了炫耀自己，耶稣常常批评这种人。而另外也有些人，他们是希望捐的比较多，神就会比较爱他们，使他们心想事成。其实圣经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奉献是为了换取神的祝福，我们忘记了其实他对我们已经太仁慈慷慨了。我们的奉献，我们的慷慨，应该是对他爱的回报。对我而言，我很喜欢保罗说的，他说你的奉献是给神的极美的香气。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段话十分引人注目，耶稣在一个富有的法利赛人家中吃饭，当他进到这个人家里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子走进来，把一瓶极为名贵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，她用自己的头发来为耶稣洗脚。那个有钱的法利赛人心里想，耶稣如果真的是一位先知，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啊，那他就一定不会让这个女人碰他的脚了。耶稣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所以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，最后总结，耶稣说谁得到的宽恕多，他的爱就更多。其实耶稣是创造主，他拥有一切，包括山上千千万万的羊，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香膏，他所看重的乃是这位女子对他的心，对他的爱。这名女子倾尽的所有表达对耶稣的感激，耶稣赦免了他的罪，接纳他。好，说到这里问题来了，那我们该怎么样表达对神的感谢才算足够呢？这在教会中常常会引起争论，到底要奉献多少呢？坦白说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。我跟我的内人都随从旧约的教导，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我并不敢说这是一个命令，但可以说是一个奉献的模式。在摩西以前以及摩西以后的日子，属神的子民都是用这种模式向神奉献，表达对神的感谢的。因为神以丰盛的恩典对待我们，我们就奉献给神作为回报。你还记得神在旧约中所做的吗？他对他的人民说，我会给你十个，这里说的是金钱的数目，然后说你为了我的事工把一个奉献给我，其余的呢你就好好的管理，做我的好管家。其实神有绝对的理由要我们奉献十分之十的，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。但是神对我们十分慷慨，他只拿十分之一。而属神的子民为了报答跟反应神的慷慨，甘心的向他献上十分之一。朋友，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恩典的时代，我不想让你以为奉献十分之一就可以换取神的恩典。虽然经过了长达2000年的争论，十一奉献并不是新约的唯一标准，人人都在讨论，有不同的意见。例如十分之一是指我的总收入，还是扣除了我的支出成本之后的净收入呢？那包括财产吗？不动产吗？它是属于基督徒的学前教育，还是属于基督徒的成人教育呢？我该怎么样表明我对神的爱呢？或者说我怎么样才能看见神的福音工作一直在推展呢？各位朋友，如果普通美国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平均是他们收入的 3.7%， 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呢，得到神那么多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真的应该仔细的想想，我该如何表明我对神的爱呢？不是律法的规定，也不用担心自己奉献的不够，神看重的并不是金钱的多少，而是你对他的心。他希望看见你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有的信心。 而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十分的机械化，我们想好了，我十一奉献喽，别再烦我喽，等等等等，这种态度可以显示出你对神的爱吗？各位朋友都知道，我也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负责筹募神学院的经费。有的时候我会向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富翁劝他们捐款。从我的经验所得，那些对神委身、对基督有承诺的人，从来不会拿出计算机来算，他们的奉献远远超过十分之一。那你或许会说，那当然了，他们有钱呢。我同意，他们有能力，但是他们并不是机械化的回应神。我想到阳光海岸木材公司的南尼摩尔，他在董事会上做的一些事情，使我们看到他对神的爱有多么的大。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，扣除了足够他跟他妻子生活所需的一些基本的金钱，其他的全部都奉献了给神，奉献给神的事工。我又想到了布多利，凡是参与投资的人一定听过这个人的名字。我听过他的讲座，讲座其中部分内容是他向那些有钱的人见证说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直到我开始算一算我自己多么的富有，当我看见教会的需要，我停止十一奉献。是的，我决定为我的家人跟所有需要关心的人拨出一笔钱，其他的钱全部都送出去，都捐出去，直到我死的时候，我希望我的账户都是空的。我死的时候不要带着堆满谷仓的一些谷物离去，我要把一切都奉献给神。朋友，神并没有吩咐布多利这样做，也没有要求我们清空自己的账户，一文钱也不留下来。不过神想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有多少。我们的奉献并不是一道数学题目，不是拿计算机就能够算得清楚的。你计算得清楚神给你的恩典吗？奉献是你心中的决定，你要以神为乐，并且在这个世界上为他拯救的计划结出更多的果子。当然，这不会是一道数学题目，不是像某些一些很有钱的牧师所说的，你给了神那么多，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回来那么多。不，它不是计算，它应该是爱。如果斤斤计较，那么你的奉献只是换取一些回报，就好像是你去投资一样。神并没有应许会回报你相同的奉献，他没有说你给他什么他就会回报你什么。不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。请注意，如果你奉献给神是出自于不安全的感觉，那么你的奉献恐怕会带给你压力。而奉献应该是喜乐的，慷慨也是喜乐的。你的安全感是来自神在圣经的应许。第十九节指出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为什么我们奉献给神呢？因为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当然并不是说你需要去环游世界哦，这不是你的需要，它只是你的愿望。你的基本需要是缴房租，你吃的穿的，或者是家人的医疗费用。我不能够答应你，你的愿望会在今生就实现。基督保罗被囚禁在监牢里，我们不能确定他会不会被释放出来。我们确定的是，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保罗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神答应说，我必看顾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女，我在你身上有永恒的美好的计划，直到永远。各位朋友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圣经又强调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这也是神的应许，不是奉不奉献十分之一，也不在于奉献金钱的数目，而在于神在你心中的分量。他说，一颗慷慨的心使你在今生获得丰盛的果实。最后我要指出， 不是奉献这件事使我们喜乐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给予我们永远的恩惠，因此我们感到欢欣快乐。神保证祝福我们的慷慨奉献，是因为他投入我们为他所做的工作，他投资在我们身上，所得的回报是神的荣耀。这就是保罗在第19跟20节说的，神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然后他又说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付出给予，功劳记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参与福音的事工，而最终也为神带来荣耀。因为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，他的能力彰显在属他的子民身上。最后呢，我再讲一个故事。我在大学最后一年，我常常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，可是当时我满脑子的只是世界的名和利。我常常在名跟利中苦苦挣扎，我知道不对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还有其他的选择。感谢神，他让我看见另外的出路了。大学的最后的一个感恩节假期，我去探访一位年长的朋友。高中时我就认识他的儿子，他是圣路易斯神学院的校长。我跟他分享我的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发展我的未来。他对我说，伯恩，那么你来神学院一年，查考圣经，寻找你的人生目标吧。不过老实说，我其实不喜欢去神学院，我总觉得神学院那套脱离现实，而且我哪来的钱呢？院长说，不用烦恼，一来神学院的教导是适合社会需要的，二来关于学费的问题没问题，你可以申请奖学金。于是最后我接受了奖学金。一眨眼15年过去了，15年后，各位朋友啊，我竟然成为这所学校的院长，同时我有机会去看看我自己的当年学生的档案。我发现当时学校根本没有什么奖学金，当时的院长是他自己掏腰包给我读书的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向数以千计的朋友们传福音，都是那位院长的功劳，神在他身上也得了当得的荣耀。因为这本是神的计划，他呼召院长施行他的计划，神使用我们的付出，使用我们的慷慨，完成他伟大奇妙的工作。因此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愿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同样的使用你，使你参与耶稣基督的救恩工作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牧师带领查考的其他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无尽恩典的网页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慷慨的喜乐。牧师，你为什么说慷慨带来的伤害是好的呢？
的确伤害是要付出，要牺牲，可是慷慨所带来的伤害是好的。奉献要付上一定的代价，那至少你银行的户头里面钱少了，或者是你不能够去旅行了。当然我们可以把钱全部都花在自己身上。
不错，很多人都会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。
所以说慷慨奉献的确会带来一些损失，一些伤害的。不过它是好的损失，它是有意义的损失。因为它会使神的福音事工结出丰盛的果子，拯救更多未信的人。 这是神的计划，也是我们喜乐的源头，也满足了我们心底的渴望。我们是接受神恩典的人，神借着耶稣基督把生命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希望其他人跟我们一样得到新的生命。对于那些热爱耶稣的人来说，付出给予看起来是一种损失，但真的是损失吗？如果我们娶了最爱的妻子回家，我们能说我们要有所花费是损失吗？当然了，你的银行户头里的钱是会少一点，是吗？但她可是我最爱的妻子啊，我甘心乐意的把钱花在她身上，而且只要能够跟她在一起，我就充满了喜乐。这就是我们节目中常谈到的恩典，神的无尽的恩典。有人认为常常谈到神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好，不是太自私太自我中心的吗？可是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不得不谈，因为我们的心在回应神的爱，回应神首先付出的爱。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白白的。我们不单回报神的爱，更爱那些基督所爱的人。正如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也会爱他的家人，我会爱那些神首先爱的人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爱耶稣，也爱他所爱的人。神爱他创造的人类，就如诗篇说的，他看顾一切受造之物，包括我们，也包括基督所爱的其他人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也使我们爱神所爱的人。
谢谢牧师给我们的提醒，慷慨付出，慷慨奉献，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
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，我要寻求你面，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里面，是世界不能给。是你保留泪骨变成喜乐泉源，是你让生命的每个无语这样美丽的运作。
我要高声颂扬，
高声颂扬
哈利路亚！神的子民，让我们在神的殿中扬声来赞美他。
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，我要寻求你面。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里面，是世界不能给。是你保留泪骨，变成喜乐泉源。是你让生命的每个无语
听众朋友，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鼓励你更多的为福音奉献，享受更多的喜乐。当您慷慨回应神对你呼召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我们可以为一个孩子参加圣经夏令营奉献经费，或者是帮助一位年轻人进入神学院，奉献给你的教会或者是当地的教会机构。当然也欢迎您能够支持福音广播，认识基督，接受救恩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回节目时间再会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